礼物和变局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事情，但是它的的确确又密切相关。马格尔尼使团那600箱的礼物预示着这个变局的开始。1793年是清朝乾隆皇帝83岁寿辰，这一年英国政府派了一个700人的庞大的使团，由马格尔尼率领，携带着600箱的礼物来给乾隆皇帝祝寿，可见英国人是多么重视这次祝寿活动。这600箱的礼物当中，既有天体仪、地球仪、望远镜和热气球等等新鲜玩意儿，特别是礼物当中有铜炮、有开花炮弹，还有自来火枪，也就是后来的步枪，还有一个军舰的模型。这条军舰就是英国海军当时著名的王子号军舰，这条军舰上能载110门大炮。这些是英国人当时认为他们最为先进的东西，他们把它都带来了。虽然是炫耀，英国人没有向乾隆皇帝保密，他们想用这些东西来做生意。但是马格尔尼没有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对这些礼物不屑一顾。那些东西不仅被锁进了大内的仓库，马格尔尼当时带来的先进的武器、火炮和炮弹，以及军械、舰船等等，被扔到了圆明园里。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入了圆明园，这些利器仍然完好无损地躺在那儿。于是英国军队又把他们运回了伦敦来以示纪念，但是令他们追悔莫及的是，这些武器在48年以后在中国再次出现了。在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英国人就是使用这些基本相同的装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什么乾隆对这些礼物不感兴趣呢？因为乾隆认为这些船和炮对大清没有任何用处，他认为我们的国防是用不着的。中国的西南是高山阻隔，北面是大漠，东南濒临大海，中间是辽阔的平原，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国防在很长的时间里边，它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北方的草原。他们把大海视为了天然的屏障，所以中国古代要修长城，要修长城以御外敌。真正是中国人开始有海上危机的时代是明代。当朱元璋忙着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明朝政权的时候，在浙江沿海受到了来自东邻日本的岛夷倭寇的侵略，可以说让中国人首次面临海上威胁的就是日本。清王朝在统治全国以后，认识到了离岸岛屿对大陆的门户屏障作用，但是为了平定沿海疆域的形势，他们仍然实行了严格的禁海令。这虽然对巩固统治是有益的，但是却让曾经的海洋大国在大航海时代落伍于世界。马格尔尼到中国来，他想要打开中国的国门，但是没有达到和中国做生意的目的。但是呢，他观察了中国，特别是观察到了中国的军事。在他来之前，英国的内务大臣让他有意识地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马格尔尼做到了，他一路走来都在搜集和整理大清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信息，并且向国内写出了专门报告，把他观察的情况以一封一封的报告书的形式向英国政府做了详细的汇报。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英使谒见乾隆纪实》，记录了他这次中国之行。在马格尔尼率领的使团准备离开中国的时候，清政府特地安排了中国军队列队以礼欢送，这使马格尔尼得以近距离地观察了清朝的军队。他对清军大失所望，他说他们穿的是短衣和短裙，脚上穿的是厚底的缎靴，既笨重又女里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用马格尔尼自己的话说，中华帝国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我们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它的海岸舰队。这句话的结果呢，就是变局来了。仅仅48年以后，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鸦片战争就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马格尔尼没有想到，他所写的那本 因此夜见乾隆纪时成为了英军在中国作战的指南。在愚昧与偏见当中遭遇的变局是什么引发的？它的结果又会是什么呢？